好，那我们来继续学习法眼禅师语录。上一节我们讲到这个法眼禅师的开堂和玄泽禅师开堂和他法眼的弟子玄泽禅师开堂的一个故事。那我们看一下后面，我们看一些这个就是法眼禅师语录的这个内容啊。这里边有一些我稍微的做了一个合并啊，这样的话好像可能更有利于集中的理解和解释一些问题。我们看一下，我们按这个，就是我这里都是按这个，把这个标题只合在一起，按这个标题来。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万象之中独露身。我们上次讲到过这个万象之中独露身这个公案的这个渊源，对吧？公案的渊源，法眼禅师的早期的一个第一个老师叫长庆慧灵，对吧？长庆慧灵禅师呢，他呢坐破七个蒲团，对吧？坐破七个蒲团，然后呢，他有一天就是开悟，对，有一天开悟，他在这个玄沙师贝禅师和雪峰禅师两者之间来来回回多少次，很多次。后来他呢，就是开悟啊，开悟的时候呢，他有一首偈子，他有一首偈子呢，讲到万象之中独露身，对吧？他讲到说，万象之中独露身，为人自肯乃方清。这为人自肯就是自己要，就像你要尝到苹果的味道，对吧？你要吃苹果，对吧？你要知道什么是酸，你就要去吃。那为人自肯就是你要亲证它，对吧？就是说万象之中独露身，这个古人讲窘迫根尘，对吧？这个灵光独药窘迫根尘，对吧？但离妄缘即如如佛，对吧？灵光独药窘迫根尘，但离妄缘即如如佛。那这个东西实际上是那个东西，对吧？它是那个万象之中独露身，只要是法身嘛，对吧？法身或者那个真性，对吧？法性涅槃，它万象之中独露身，然后呢，为人自肯方乃清，是吧？万象它只有当你亲证了这个时候，它才是真正的亲切的真实的，对吧？当昔时谬相途中觅，他过去在路上找，过去在路上，这个路上什么东西？就是语言、文字、思维，对吧？不光是你参访的这个，跋山涉水的这个路上，而且是我们的这样一种，就是说，在我们的思辨、思维之中，包括见闻觉知的分辨之中，是吧？昔日谬相途中觅，比如说你在语言、文字里面去找的话，那就是路途，对吧？那就是路途。那今时看来火里冰，对吧？今时看来火里冰，那过去啊那些全部就是过去，这个冰指的是过去的那种参禅引起的那样一种怀疑，对吧？或者那心里边纠结的那一块大石头那个冰，对吧？现在一下般若之火把所有的都消融掉了，对吧？那这身心世界，对吧？整个一骑平尘的一道清净，它是这样的。所以这是长庆慧灵禅师，他卷帘大悟，对吧？他卷帘大悟，他的一个悟道师，对吧？后来经过玄沙师贝和雪峰禅师进一步的勘验呢，玄沙师贝的进一步勘验呢，他卷帘是看天下什么这些，他进一步的认为就是确认他是开悟了。那么这个公案呢，法眼禅师呢，他开悟后呢，他就在他的语录里边两次提到这句话，提到这个万象之中独露身，他是用这个来度他当年的同门师兄弟，也就是当年他跟长庆慧灵一起参访了好多年，那些人不服气他，看他开堂以后呢，又是师从这个罗汉贵琛地藏和尚，所以那些人过来质疑或者挑战他。那后来他就是用当年他们那个老师的共同的这个老师长庆慧灵的这句悟道诗，对吧？来点化他们，借这个东西来点化他们。那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呢，在我们这个书里边呢是第三号，就第三则的第三则，282页。那第三则呢，我们看一下，他说子方上座，对吧？子方上座，他那边另外一个叫子昭。叫子昭，这都是子字辈的，应该是子这个子字辈的，对吧？这个子方上座呢，他从长庆来，长庆主要是长庆陵，对吧？长庆陵禅师，对吧？从他们以前那个师傅长庆禅师那里过来。那子方上座呢，他来了以后呢，就是他参访嘛，对吧？他参访，然后呢，就他也举了当年他们老师的长庆慧灵禅师的一则 一个说法，一个公案。举长庆陵和尚记，他那个开悟的那个记子，他说当年师父说万象之中开悟的时候，万象之中独入身，那么这是师，就是这个法眼禅师给他举，就为了点化那个子方上座，对吧？因为子方上座从原来那个长庆那个地方来。然后呢，这个法眼禅师就举长庆陵和尚的句子，他说当年呢，我们的老师的我们的师父呢，他开悟的是说万象之中独入身，那么什么是万象之中独入身，对吧？他说你来解释一下，既然你也跟着老师父那么多年，然后他问这个子方，那你来解释一下，对吧？你怎么来说这个万象之中独入身，你的见地是什么？好，那个子方呢举斧子，对吧？他把这个斧子的斧身他举起来，对吧？他把这个举起来，他举起来了，然后呢法眼说，他说你这么会又怎得，他说你那样那算什么，他说那难道那就是你悟到的东西吗？就你靠这个东西能说明什么问题了，这就不是，你说明你根本就没有体会到先师意啊，就是那个我们那个老师的那个真正的那个禅机啊。然后呢这个子方，对吧？子方他就这样一下，后来他说你这肯定不行啊，你这哪有这样的，这就不算开悟嘛，对吧？就是根本就不懂先师意，对吧？不懂师父的意思。然后呢子方就问他，他说和尚尊意如何，他那你呢，你觉得怎么样呢，就请他来讲，这样请他来讲。然后呢这个法眼说，他说换什么做万象，他说你把什么叫做万象，是吧？你把什么叫做万象，那万象之中独入身，是吧？你如何和这句话真正的禅机来契合，你续一句啊，对吧？你续一句啊，对吧？那续一句，那怎么叫独入身呢，对吧？如何让那个东西露出来呢，对吧？当下眼下能露出来呢。然后呢法眼说换什么做万象，他说你举个斧子那不叫，你举个斧子说这个斧子就独入身，我用这个东西来一下，对吧？那这个不算，他说这个东西呢他得远，对吧？然后他说换什么做万象，是吧？换什么做万象，哎，请问万象是什么，对吧？什么把万象叫做什么，对吧？那这句话有很多意思啊，对吧？这句话有很多意思啊，就从字面上，我们先从字面上来看这句话，什么叫做万象呢？你把什么叫做万象呢？那既然万象之中独入身，还有万象这个名称吗？还有万象的这个相吗？对吧？还有万象这个相吗？那既然万象之中独入身，那这个万象之中有没有这个身呢？对吧？有没有这个身呢？这个就涉及到波万象，是不是要披波万象才显出真身呢，对吧？是这个就相当于我们说念就是无念，那色就是空，对吧？相当于我们如果从教理来理解这个事情的，那你说妄想，对，妄想就是真实，那什么是妄想呢，对吧？什么是妄想？好，还换什么做万象，对吧？换什么做万象。然后呢这个子方上座，对吧？这个子方上座就对他提出质疑，他说古人不拨万象，拨就是拨除排斥，对吧？好像把东西拿过去 remove， 用英语来讲 remove， 对吧？他说古人不拨万象啊，他说你说万象之中独入身，你说换什么做万象，那么子方上座很容易就理解为从字面上也说，那你说换什么做万象，意思就是说不要万象了才能显示出那个东西来，对吧？显示那个东西，他说古人不拨万象，你这不是拨了万象了吗，对吧？好像没有万象就显那个东西了，那他不拨万象，对吧？不拨万象。然后呢这个那个说这法眼说万象之中独入身，你还说什么拨不拨呢，对吧？万象之中独入身，你还说什么拨不拨呢？如果那个真的当下显示的话，还有什么拨和不拨，还有什么万象和非万象呢，是吧？进一步的来问他，说明他没有限量。我们严格来讲，这个子方上座，他还是在文字之中，对吧？他没有限量的智慧，所以他就没法去应付法眼禅师所讲的话，对吧？他说古人不拨万象，他还在文字里边去道理里边去理解这个事情，对吧？那所以他说换什么做万象，换什么做万象，当下这个身就独露出来了嘛，对吧？ 当下这个就读出来。那你这个时候你还说，你还没看到，你还说什么什么，波不波万象，对吧？那时候你还没看到他当下给你展示的那个东西，对吧？展示的那个东西。然后他说万象，既然万象这种读录声，你还说什么波和不波呢？那已经读录声已经录出来了吗？对吧？你还说什么波不波呢？